我们还是有一点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让我们在你的面前，在饼杯当中来纪念主。对，因着这个饼和这个杯，今天你把我们摆在一个新的地位上，对吧？在这个新的地位上，我们可以来敬拜你；在这个新的地位上，我们能够来侍奉你，对吧？因此，我们心中满了喜乐和感恩，对吧？也愿意，对吧？你的宝血，和你的饼，今天早晨再来供应我们众人，对，让我们在地上，对吧？能够向着标杆直跑，好让我们都人有一天能够得到那从上面来的奖赏。我们谢谢你把今天的时间交托在主的手中，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弟兄姊妹们，今天早上我们的题目呢，是从哥林多是从这个哥林多前书第九章24节25节出来的。这里面有一句话，他说呢，你们也当这样跑，好叫你们得到奖赏。好，弟兄姊妹，有没有人，哪一个弟兄姊妹说我根本不想得奖赏？有没有？没有啊。有人说我在地上就是这样过过就好了，有一天我能够勉强进天堂就是我的目的哈，我不想得什么奖赏的。如果有这样的想法的话哈，劝你早一点把这个想法放弃，这个是太愚昧的一个想法。到那一天呢，你肯定要非常后悔的，你真的是非常的后悔的。所以我们要把这种想法要完全放弃。我们每一个人在地上，我们都应该有一个目标，就是有一天我们要能够得到奖赏。如果我们大家的想法都是这样，好，有一天我们要在神的面前得奖赏的话，那我们今天就要知道说我在地上要怎么跑，不是随便跑都能得奖赏的。如果你在地上做运动员，你整天都不练习哈，也不节制自己的话，你可能得到奖赏吗？是不可能的。同样的，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如果我们的目标是将来要得到奖赏的话，那今天在地上我们要知道我要怎么跑啊。这就是今天早晨的题目，我们在地上要怎么样来跑，将来才能够得到奖赏。如果你读新约圣经的话，你一定知道保罗很喜欢用赛跑来描写基督徒的生活，好多处的地方保罗都用赛跑来做一个比喻，好像基督徒在地上的这个生活就和运动员在场上赛跑有很多很多一样的地方。在赛跑是在那个时候希腊时代在社会上当中最受重视的一个运动，所以今天呢有很多很多的这个运动的这个由来呢，是从那个希腊的时候传下来的。在希腊的时代，他们是怎么跑的呢？他们在运动场的中间呢，他们就立了两个杆子，左边呢立了一个杆子，然后右边呢又立了另外一个杆子。这两个杆子中间的距离是185公米，就是185公米。就是两个杆子的距离，然后呢，运动员要赛跑的时候呢，他们就聚集在这个头一个杆子的这边，然后开始跑的时候呢，他们就从第一个杆子往第二个杆子跑，谁最先跑到那个第二个杆子，那个人就得奖赏。所以呢，在圣经里面，我们常常熟悉的一句话说什么呢？向着标杆直跑。就是这么一件事情，因为当时候他们在赛跑的就是这样。那最短的距离的赛跑呢，就是185公米，就是从这个杆子跑到这个杆子，这就是最短的赛跑。那如果还有更长的怎么跑呢？当时候是这样跑的，这些人呢从这个头一个杆子呢往第二个杆子跑，跑跑跑跑到了以后呢，他们就转身就往回跑。这个呢就是中距离的比赛是这样跑的，有点像今天游泳的那种跑游法，是过去呢再回来。那如果还有更长的呢， 那就多跑几次，那就是更长的长跑。最长的长跑要跑我们24段，就是来回12次，这是最长的跑。当时的竞赛呢就是这样的。因此我们看到在保罗写书信的时候呢，他心中常常想到这么一件事情。所以他说呢，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每一个赛跑都有当跑的路。就像我们今天基督徒在地上的生活，我们有一个当跑的路。他说呢，当跑的路呢我已经跑尽了。那跑尽了以后怎么样呢？他说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你看这个完全是按照当时那个赛跑的那个规则来讲的。那保罗又说了，他说我只有一件事，这句话大家都很熟哈，我只有一件事，那件事是什么呢？有谁知道呢？忘记什么？忘记背后，要努力什么？努力面前，向着什么标杆直跑。这个完全是赛跑。你想看有没有哪一个人赛跑的时候呢能够不忘记背后的？你可不可以一直跑，一面往后看的？这不行的啦，你这样跑不会赢的啦。所以一定要忘记背后呢，要努力什么？要努力面前的，向着什么？向着那个标杆直跑啊。这个就是表示我们的人生啊，基督徒的人生呢就是像那个赛跑一样。他说呢，等到你跑完的时候呢，要得着从耶稣基督里面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所以你看，的确保罗在写圣经的时候他是想到这个赛跑的事情。为什么保罗用赛跑这个事来做比较呢？我想有两件事情是相同的，就基督徒的生活和赛跑里面有两件事情是相同的。头一个相同的就是有个奖赏，这是相同的，赛跑是有奖赏的。那基督徒呢的生命，在地上的生命有一天走完的时候呢是有奖赏的。所以当时候那个赛跑的人跑到最后的时候呢，那个得奖赏的人他们要做一件事，他们要做一个桂花的一个冠冕，就今天我们叫桂冠，然后呢摆在那个得奖赏人的头上，这就是当时的那个奖赏。所以一直到今天呢，在那个希腊文化留下来的一个标志呢就是那个桂冠，就是用那个桂树枝所织的那个一个冠冕，然后挂在那个赢的人的头上。这个桂冠呢就代表荣耀，这个桂冠呢也是代表得胜，也是代表能力。所以这是今天我们常常可以看到的那个桂冠的那个图画。这个和基督徒的生活也是一样的。今天我们在地上生活不是没有目标的，我们的目标就是有一天能够得到这个奖赏，这个奖赏就是公义的冠冕要为我们存留。但是这两个奖赏有一个不同的地方。什么不同啊？你们想得到吗？当然有很多的不同了，但是最大的不同是什么？是它的性质的问题啊。一个是能坏的，另外一个是不能坏的。这是一个最大的一个差别，就是一个坏的，一个不能坏的。这是最大的差别。今天我们在地上也追求很多的冠冕了，很多很多很多人在地上都追求很多的冠冕。对，这个生意的人追求什么？追求那个生意的那个冠冕，就是那个生意要做得很大很成功啊，那个是一个冠冕的。做学问的人呢要得到一个冠冕，那个学问呢要做得要有突破啊，是不是？那在地上那个做政治的人啊也要得到一个冠冕，那个要得到权柄的。所以地上的人呢其实天天的忙碌是什么？都是在得一个冠冕，都是为着某一个冠冕，可能是丰富方面的冠冕，可能是知识上的冠冕，也可能是权柄上的冠冕。人在地上忙忙碌碌不过是为着一个冠冕，但是那些冠冕都是什么？能坏的。要想一想哈，那个冠冕都是能坏的。无论你得到的冠冕再好， 你得到冠冕再大，等到有一天时间到了以后，什么都没有。所以今天呢、啊，在香港最丰富的一个人，最有钱的一个人，他就发现了，虽然他有很有钱了、啊，但是一夜之间呢、啊，他可能成为一个没有家的人。今天在香港发生的这些事情呢、啊，你就发现你所得到那个冠冕呢、啊，是可以坏的。有一天时局一改变了以后呢，你所有在地上所得的冠冕一夜之间呢就不见了。当然你可以跑到别的国家，有钱的人可以到别的国家，但是到了别的国家那个就不是你的国家。所以你要记得一件事哈，在地上所有的冠冕不管再好，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可以坏的。因此如果我们是一个聪明人的话，如果今天我们是个聪明人的话，有谁愿意把他的一生的这个精力呢去追求一个可以坏的冠冕呢？如果有一个人他一生的精力都是来追求那个可以坏的冠冕，你会不会觉得他很愚昧呢？我相信我们都从客观来讲，我们都认为那个人是愚昧的，怎么用一生的精力来追求那个可以坏的冠冕呢？我们应当用一生的精力来追求那个不能坏的冠冕，对吗？这是我想我们一个明白的人都应该知道的一件事。这是第一个相似的地方。第二个相似的地方呢，这个赛跑的人呢、啊、和我们基督徒啊都应当在凡事上要有节制的。今天我们在地上，如果你想得到将来得到奖赏，你不能说哎呀我今天在地上呢就随随便便哈、啊、就做一个好像是挂名的基督徒。像你做一个挂名的基督徒，有一天可能得到奖赏吗？如果你今天是一个运动员，从来不练习的，也不讲究各种的控制，你也不注重你的体重，你也不注重你的饮食，你呢就是到了那天要跑的时候，你就穿着球鞋就去了。哎，这样的人可以得奖赏吗？不可能的吧。但是今天我们有的基督徒就是这样呀、啊。地上受尽得救了以后呢，他觉得好像没有别的事情要做了。我呢就准备呢在地上就这样过了。那有一天呢，等到我见主的时候呢，我就得奖赏了。好像不是这样的。如果我们要得奖赏的话，我们要像运动员一样，在许多事情上需要有节制的。所以今天早晨呢的题目就是从这里面出来的，我们要怎么样跑呢才可以得奖赏？不是随便跑都能得奖赏的。我们如何跑才能得奖赏？我们在哪些事情上需要有节制呢？今天我们要从先知耶利米的话来看这件事情。从先知耶利米的话让我们看到我们在三方面需要有节制的。如果在这个三个方面来学习节制，来操练我们，好像运动员操练自己的话，有一天我们要得到奖赏的。这个耶利米哈，他做先知的时候呢，是非常危险的时代。是什么时代？有谁知道呢？耶利米是在犹大国最后的40年做先知的。我们都知道以色列先亡了，对不对？然后呢，最后是犹大国也亡了。在犹大王国最后的40年的先知就是耶利米。哎，所以这个先知不好做，因为他知道说这个以色列犹大快要亡国了。但是他把这个信息传出来的时候呢，大家认为这个人是卖国贼，你怎么老说我们要亡国呢？那不可以说的。今天有谁敢公开说哎呀我们现在中国情形不好，不可以这样讲的。你必须要按照政府的那个他的方向来说的。所以当时这个耶利米呢，他在那里说的那些话是人不愿意听的，百姓和官长都不愿意听的。因此他受了很多的逼迫， 事实上，耶利米的话呢，不过是告诉当时的犹大百姓，他们应当怎么样跑，才能够得奖赏。所以我们用三节圣经来讲到在三个方面的节制，也是告诉我们应当怎么样来跑这个赛跑。第一个呢，是耶利米书的第五章第一节。耶利米书第五章第一节说啊，他说你们要到耶路撒冷的街上跑来跑去。很奇怪啊，为什么要在耶路撒冷街上跑来跑去呢？他要在宽阔的处来寻找，要看看有一个人行公义求诚实没有，若有我就赦免这城。哇，这个很奇怪哦。哇，这个耶路撒冷这么坏啊，连一个行公义诚实的人都没有啊，那不是比那个索多玛还不如吗？我们读创世纪的时候，当神要毁灭索多玛的时候，亚伯拉罕就说了，那如果有50个义人你还毁灭索多玛吗？神说有50个义人我就不毁了。但是亚伯拉罕想一想，没有50个，他就减了45个，可以吗？好，那神说45个我也不毁了。亚伯拉罕再想想，不对，没有45个，他又减了，说30个。啊，有没有30个义人呢？你还毁吗？神说有30个义人我不毁的。没有30个，20个可不可以？就20个也没有。结果呢，亚伯拉罕说呢，10个有没有？连10个义人都没有。所以亚伯拉罕就祷告不下去了。但是我们知道，最少在索多玛还有一个义人，圣经上告诉我们的，索多玛有一个义人，那个人义人是谁呀？罗德。所以你看，索多玛至少有一个义人。耶路撒冷呢，你跑来跑去在宽阔处寻找，一个义人行公义诚实的都没有啊。难怪他们要被巴比伦灭掉，因为没有一个行公义诚实的。弟兄姊妹们啊，这就是头一个我们需要节制的地方啊。今天我们在地上要做一个这样的一个赛跑的人，我们要做一个基督徒在地上要生活，头一个节制是什么？头一个操练是什么？要做一个真实的人，要做一个真实的人。我们在新约圣经里面有一个例子哈，大家都非常熟悉，把这件事情解释得非常清楚。有一天有两个人到圣殿上祷告，哪两个人呢？你们都知道的，一个叫什么？法利赛人，对吗？另外那个是什么？税吏。这两个人都去祷告，这两个哪一个是义人呢？两个都不是义人，对吗？没有一个是义人。税吏呢，他知道他是一个罪人，所以他绝对不是义人。这法利赛人呢，自己觉得是一个义人，其实他也不是一个义人。这两个人都不是一个义人，但是这两个人里面哪一个是真实的呢？是法利赛人吗？不，是税吏，他是真实的。所以你说这两个人在神的面前哪一个有希望呢？税吏有希望。那为什么法利赛人没有希望呢？他做得很好啊，他常常他还十一奉献呢、啊、那为什么他没有希望呢？那个税吏可能都不奉献的，为什么那税吏有希望呢？弟兄姊妹，只有一个真实的人才会悔改啊。法利赛人不会悔改的，因为他认为他是义人，因为他是义人，所以他不需要悔改。税吏是一个罪人，但是他真实，他知道他是一个罪人，所以他会悔改。一个人如果不悔改的话，神就没有办法在我们身上来做工。如果神不在我们身上做工的话，我们有一天不可能得奖赏的。所以如果我们要做一个得奖赏的人，必须要让神在我们身上做工啊。神能不能在我们身上做工，根据我们是不是真实，不根据我们外面说什么话。 如果按照我们外面所说的话，这个法利赛人太好了，太公义了。但是今天我们得奖赏，不是按照我们嘴巴所说的话，乃是按照我们心里面是不是一个真实的人。所以你看，主耶稣对税吏呢是非常有怜悯的，主耶稣对法利赛人是非常的严厉的。不是神不爱法利赛人呢、啊？有的人可能读了圣经以后觉得，哎呀，那神不爱法利赛人。不是神不爱法利赛人，神爱法利赛人才会对他们这么严厉。因为如果他们不知道他们这样的情形，他们不悔改的话，他们不能得奖赏的。因为他们认为他们是没有病的人，没有病的人是不需要医生的，只有有病的人才需要医生。因此这些人他不知道还有病，那你对他一点办法都没有。今天如果我们当中有一个人，你身上有很严重的病，你很严重的病，但是呢你不承认你有病，你也不肯去看医生，那怎么办呢？你明明是有病，但是你不承认，你也不肯接受治疗，因此在你身上神就没有办法。这就是法利赛人。今天如果我们在神的家中，如果在基督徒的生活里面，我们是一个不真实的人的话，这是最可怕的一件事情。因为你因为不真实，因此你就不会悔改，因为你不悔改，所以神在你身上就不能做事。神在你身上不能做事，有一天你就不能得奖赏。那我们怎么操练做一个真实的人呢？如果你同意说做真实的人是很重要的话，那今天我们怎么操练呢？你们有没有什么想法？我怎么样能够做一个真实的人呢？这好像很难想到一个操练的方法哈。但是其实有的，圣经上对这件事情非常非常的清楚，神知道人怎么样可以从虚谎变为真实，所以圣经上讲的非常的清楚，而且重复了很多很多次。如果今天我们要成为一个真实的人，有一个操练是最有效的操练，就是要弃绝所有的谎言。如果你今天想要变成一个真实的人，从哪里开始？从什么地方操练？从弃绝谎言开始。那个谎言呢，谎言之父是撒旦魔鬼的，所以撒旦魔鬼用这个谎言呢，让我们这个人成为一个不真实的人。为什么他要这样做呢？因为一个不真实的人不会得到奖赏的。因此如今天我们要做一个真实的人，你要有一个操练，就是我不说谎话。个人向邻舍要说实话。为什么这样呢？因为说谎是救人的行为。哥罗西书三章九节说，这个说谎呢是救人的行为。就今天我们蒙恩得救以后，我们是新人，因为我们是新人呢，所以我们就不能说谎，因为说谎是救人的行为。所以如果你对于这一件事情认真的话，你说我愿意做一个真实的人，如果你肯的话，好，从现在开始，从今天开始不说谎话，容易不？有多少人说这很容易的？我告诉你很难的。为什么很难呢？因为我们这个救人的行为啊，在我们里面有点根深蒂固。我们可能也许前面几十年呢都没信主嘛，所以呢习惯了。所以有时候说谎呢是不需要打草稿的。有没有？是有谁说谎打草稿？不需要打草稿的。非常习惯的。在什么时候该说什么谎，我们这个人呢、啊，这熟练的不得了的，所以呢，那谎话出来呢，在我们身上呢是叫家常便饭的。我们自己有时候也没有什么感觉，觉得这个也没有伤人嘛，这个不过是保护我自己就是了，不是要伤人的。这个就要让你不成为一个不真实的人。如果你想要操练成为一个真实的人的话，要弃绝所有的谎言。那你说怎么办呢？我这个救人的行为在我里面已经习惯了，我这一辈子就是这样的。的确是很难。有时候你说谎的时候呢，你是不知不觉的，你讲出来的自己才知道。但今天我们有一个拯救，有一个拯救是这样， 如果你真是蒙恩得救的话，哈，有圣灵在我们的心中，所以你讲谎话讲出来以后呢，你自己是知道的，你同意吗？你不能避免不讲，但是讲出来以后你知道的，而且你觉得不太好，好，你有救了，你里面觉得不好，你有救了，那怎么办呢？你向那个人，刚才你说谎的那个人，就跟他说，我刚才讲的不对，应该是这样的，我给你道歉。这个叫做操练呐、啊，一定要操练呐、啊，你不可能说我现在从今开始一句谎话都不讲，你可能做不到，但是你应该可以做到。当圣灵告诉你说这句话是错的，你不应该这样说的时候，你要跟他说：“哎，某某人呐、啊，或者弟兄姊妹，我刚刚讲那个不对，其实呢应该是这样的，对不起你。”你如果肯这样做的话，你下一次要说谎就不这么容易了。你下一次要说谎就没那么容易了，因为你有这一次的经历了。如果你下次又不小心又说谎了，没有关系，跟人说对不起啊，令弟兄啊，我刚刚跟你讲那个不正确了，不真实啊，我讲的不对，应该是这样的，对不起你。你要是常常这样操练的话，很快很快啊，说谎对你来讲呢是一个很难的事情。这个叫做操练，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以弗所书这样说，哥罗西书这样说。第一个要操练，就是要弃绝谎言，个人要和邻舍要说诚实话。如果我们学习这样来说诚实话的话，有一天呢，你发现要说谎其实很难，因为你有这样的操练，这个样让你这个人成为一个真实的人啊！你说这个有什么了不起呢？啊，就算我做到了什么了不起呢？不说谎话，对，我就不说谎话，我这个人就不说谎话，有什么了不起呢？我告诉你，真了不起。启示录里面有一个图画说有144,000人，对吗？叫得胜者。你知道启示录描述这些人怎么描述的吗？有谁知道？描述这个得胜者怎么描述的吗？他的口中查不出谎言呢。如果今天你操练你不说谎的话，你就是得胜者，你就是那144,000人的一个，没有这么困难的。要是你肯在主的面前说我要做一个真实的人，我不一定能够做一个很完全的人，好，那很困难。今天神说你们要做完全的人的话是很困难，但是神说你要做一个真实的人，那你从这个说谎的事情上开始操练，认认真真的操练，你发现你的生命会改变的，你生命会发生很大的改变，巨大的改变，就是因为这个不肯说谎话。你要面临很多的挑战，有的时候要做很多的牺牲的，但是如果你坚持到底的话，你这个人会有一个改变。有一天呢，就和那144,000人一样，他们的口中是查不出谎言的。我们要这样跑，要这样跑才能得奖赏的，是一个真实的人，一个真实的人。今天如果有一个人得受浸了，他说、啊哎、要问我说，我受浸了以后啊，我应该怎么追求呢？我会告诉他，从受浸这一天开始，你要操练不说谎话，就这么简单。如果你肯这样操练，你认真这样操练，你真的是不说谎话，而且每次说谎话一定道歉，你这个人的属灵的生命啊，会长进得非常的快的，因为你是一个真实的人。一个真实的人，神在你身上有很多的工作要做，神可以做很多的工作在你身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有时候觉得，哎呀，我怎么长得这么慢哈、啊？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想法哈、啊？我们常常说，哎呀，我长进得太慢了，信主这么久，长进很慢。也许你没有在这件事情上认真的操练。如果你在这件事情来认真的操练的话，你属灵的光景会改变得非常的快，非常非常的巨大。所以这是第一个要节制的地方。第二是在这个第五章22节。第五章22节说，耶和华说啊， 啊，你们怎么不怕我呢？我以永远的定力哈，用沙为海的界限，水不得越过，因此你们在我面前还不战惊吗？波浪虽然翻腾却不能逾越，虽然砰轰却不能过去。啊，这什么意思呢？所以第二个操练就是不能够越过神所设立的界限。哎，今天如果我们在地上要来跑要得奖赏的话，这第二个操练是神给我们立了这个界限呢，不能越过的。你知道我们的神啊很重视界限的，对不对？你如果读出埃及记的时候，当他们出埃及以后，神就告诉我们，你们住的地方在哪里，那个地方的界限是怎么样。从埃及到大河，从红海到这个腓力斯海，把它画得很清楚的一个界限，这就是那个地方。不但整个国家有一个界限，每一个支派都有界限。你读约书亚记的时候，仔细的不得了，从这里到那里，从那里那里那里，把那个整个支派的界限画得非常清楚。不但如此，一家一家也画界限，每一个家族都有他自己的土地。神是一个神，他非常重视他所立的界限，而且在箴言书里面，那个智慧的话语说，他说你先祖所立的地界呢，你是不可以挪移的。神所立的那个界限，人是不可以移动的，换句话说，你不可以过界的。可惜的是呢，这犹大的这个百姓呢，经常越过神所立的界限，他们好像是挪移那个地界的人。每次他们越过了那个界限呢，神就不得不采取先知来警告他们，你们又过界了。所以你看历史上有这么多的先知，每一个先知就是告诉以色列人说，哎呀，你又过界了。但是以色列人好像听好像没有懂，所以他们还是常常来过界。因此耶利米就说了，他说，你们不怕我吗？你如果怕我怎么会过界呢？我以永远的定力用沙为海的界限，水不得越过，因此你们在我面前还不战惊吗？波浪虽然翻腾却不能逾越，虽然砰轰却不能过去。那为什么我的百姓常常越过那个界限呢？弟兄姊妹，你和我对神的界限，我们的态度是什么？你觉得神的界限可以常常越过吗？还是你觉得神的界限我是不能越过的？你知道在场上要赛跑的人或者比武的人呢，是不能过界的。你看过那个短跑的人吗？100公尺、200公尺、400公尺，在起跑的时候有一条线，对不对？那个人要在那个线的里面，等到枪声响了以后，他才可以从那个线里面出去。你如果在枪还没有响以前过了界怎么办？你能得奖赏吗？这没有可能的。那个界限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你可能偷跑一次还给你第二个机会，你再偷跑一次你就完蛋，你出局了。不能过界的，你是赛跑的，不能过界的。我最近在这个电视上看到这个泛美运动会的一个标枪比赛，你没有看过标枪比赛吗？那个标枪比赛啊，它是这样，它有一条线的，那个线好像这个讲台的这个前面那个弧线，是一个弧形的那个线啊，它的有一个界线。然后呢，那个射标枪的人呢，就从后面大概有一共有大概40米的长度啊，他从那地方开始跑跑跑，他拿着标枪跑跑。跑到靠近了这个弧线以后呢，他就把那个标枪射出去，然后呢，那个标枪落地以后呢，他们就来测量那个你射得多远，从哪里测，从那个弧线的边边开始一直量到那个地方。但是有一个条件，你的脚不能过界的，这个弧线呢是绝对不能过的，如果你稍微碰到一点的话呢，那你这一次的投射就完全不算，不能过界的。结果我就看到有一个人呢，他呢就有他就在那里射哈，他从后面跑过来呢，他就射呢，大家就觉得，哎呀，这次很远啊，他射得非常非常远，那个距离呢，可以说他可以用这一次 可以得到金牌的，非常非常的远。但是没不幸的话，他的脚哈、就停在这个地方。所以呢，那个裁判呢就用那个慢镜头啊，就左看右看，看他的脚到底碰到了没有。因为他的脚没有碰到的话呢，这一次呢是算数的。所以他们就花了好多的时间呢来研究他的脚，看那个慢镜头来看他的脚，看他的脚呢和那条线中间有没有缝隙。如果有缝隙的话就算了，如果没有缝隙就不算了。就最后呢判定呢，他的脚和那条线中间没有缝隙，所以他那一次呢不算。金牌啊，到手的金牌就没有了。其实碰到一点影响那个距离吗？绝对不影响的吧。但是规则就是规则，你不能过界就是不能过界。我们今天在这个基督徒的路上啊，对于神的界限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敬畏的心呢？啊，你说我们今天神的界限是什么？神的界限就是神的话，这个就是神给我们的一个界限。神给每一个基督徒在地上都有一个界限，这个界限是他的话，这个界限可以越过去的吗？我们对神的话有没有这个敬畏的心？我想每一个运动员对那个界限都很敬畏的，因为他知道他一过了界限他就不能得奖赏了。今天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的在地上的生活，对于神的话语有没有一个敬畏的心？所以耶利米说，你们怎么不惧怕我呢？这告诉我们了，为什么他们过界不怕神嘛？怕神的人就不会过界嘛，过界的人是不怕神的。你知道这个大卫和扫罗的差别在哪里吗？大卫和扫罗差别在一个怕神，一个不怕神。所以有一次那个大卫可以把扫罗杀掉了，大卫可以把扫罗杀掉，在一个洞的里面，跟随他的人都说，哎呀，你看神恩待你，神把扫罗交在你的手中，现在呢你可以把他杀掉了，杀掉你所有的问题都没有了，这就是神的带领。那大卫是什么？大卫惧怕神的人，他说啊，这个是受膏者，这个受膏者我不能动他的。耶和华的面前呢，万不敢伸手喊耶和华的受膏者。这有一条界限在那里啊，大卫不敢过界的。扫罗呢常常过界的，因为圣经上说啊，这个献祭只有谁能献呢？就祭司能献祭嘛，对不对？献祭是祭司的事，所以那个是神的一个界限，不可以越过的。扫罗越了没有呢？越过了。等到事情紧张起来以后呢，扫罗就越过那个界限，他不敬畏神。所以这个差别在哪里啊？差别是你惧怕神嘛。所以今天我们怎么样来操练这件事情啊？啊，我们从来很少操练惧怕的啊，我们要操练不怕啊，但是呢，一个属灵的人呢，要操练惧怕，操练惧怕神，你怎么操练呢？今天有谁说我知道我怎么样操练来惧怕？我跟你讲，很简单，操练惧怕就是操练活在神的面前呢。你活在神的面前呢，很多事不敢做的。今天你之所以做了，是因为你觉得神没有看到，神不在那里，你不在神的面前，所以你才敢做。如果你在神的面前，你怎么敢做呢？所以大卫为什么不敢过界限？因为大卫是一个活在神面前的一个人，虽然神不在那个地方，但是好像神在那个地方一样。大卫绝对不敢动扫罗，因为扫罗是神的受膏者，虽然神不在那个地方，但是对大卫来讲好像神在那里一样，因此他惧怕神，有敬畏神，不肯过界限。所以弟兄姊妹们啊，今天我们要操练一件事情呢，就是活在神的面前。无论在什么地方，无论你做什么事情，无论有人看见或者没有人看见， 你都要知道你在神的面前，神都看见。如果你在这件事情上是真实的话，你绝对不会过界限的。神在那个旁边，你还敢过界限吗？不会的嘛。你不要说今天如果你在考试的时候，老师就站在你旁边，你敢偷看别人的吗？没有人那么没有人有胆子这么大哈、哦。老师就站在旁边了、啊，你敢去偷看别人的吗？不敢的，因为你活在什么？你活在老师的面前呢、啊。你活在老师的面前都有这么大的这个力量，何况活在耶和华的面前呢？你要是活在耶和华的面前，你敢说谎话吗？你敢越过界限吗？不敢的。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地上的生活要怎么跑呢？你要知道，你时时刻刻都活在耶和华的面前，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你不要自己欺骗自己啊！现在没人看到，你太傻了。什么叫没人看到呢？你信神信到哪里去了？说现在没人看到，那你这个信神信的是太傻了。既然你说信的是神，是全能的神，他是遍察全地，他什么时候都看到的。如果你知道神是遍察全地的，你活在他的面前，你敢过界吗？你不敢的。就要这样操练这件事情，常常操练活在神的面前。你早晨起来，你要记得你活在神的面前，你白天做事的时候也是坐在神的面前，你在人的背后说人的坏话也是说在神的面前，你在人的在家里面大发脾气的时候也是在神的面前发脾气的。弟兄姊妹，今天如果哈、哦，有一个你很尊敬的人到你家里坐在你的客厅，你会发脾气吗？没有一个人会做这个事情。那今天如果神在我们家，像我们很多人都有一个牌子，基督是我家之主啊、哦，如果基督是你家之主，你在家里还敢发脾气啊？不可以的。那你是主吗？所以今天我们凡是在家里面有挂那个牌子的，基督是我家之主，你要记得，你在家里面不可以发脾气的，绝对不可以发脾气的。你发脾气，你看一看，基督是不是你家之主？这叫做活在神的面前。弟兄姊妹，我们操练了，不是操练知识啊，是操练生活。哎，今天你在人的面前跟人聊天的时候，神在你的面前呢、啊，神在听的，神都在侧耳而听的。有一天我们在地上说的话，都是要被公布出来的。有一天会有一个很大的公布栏啊，某某人呢、啊，另某人呢、啊，另某人在这一生在地上所讲的话都公布出来的，知道吗？哎，我说你现在讲话的时候要想一想啊，你像我要讲话了，要想一想。今天这个话有一天呢、啊，在天上的时候呢，大荧幕啊，全部出来的，哦，全部人都看到的。如果你知道的话，你敢过界限吗？这叫做敬畏神。其实敬畏神很简单啊，就是活在真实的里面。其实这是真实的，这不是假的，这真实的。神什么时候都看到我们嘛，这是个真实的，圣经上讲的嘛。除非你不信圣经。圣经上是这样讲的，神遍察全地。如果你真信的话，你真信的话，神遍察全地，你敢过界限吗？当然不敢了。所以今天我们要操练这个事情哈，要好好的操练，要活在神的面前。其实这两件事情呢是很像的，一个要操练真实，要操练真实，不说谎话，要操练活在神的面前，不过界限。要敬畏神，你看这个就叫你这个人哈、啊，不得不发生变化。我有的时候我们觉得信主以后，好像以后呢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呢，好像习以为常了哈，没有什么太大变化，因为你没有操练。如果你在这两件事情操练，一个不肯说谎话，一个每一天每一时刻都活在神面前，你的生活要产生巨大的变化，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个基督徒就成为基督徒了。好，这是第二点。第三件事情啊，第三件事情是第四章第四节的。他说呢， 他说：“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你们当自行割礼，归耶和华，将心里的污秽除掉。恐怕我的愤怒因你们恶行发作，如火早起，甚至无人能以熄灭。”第三个操练是什么呢？第三个操练就要自行割礼，要归耶和华。 我要解释一下是什么意思。这割礼是一个记号，什么记号呢？割礼是一个立约的记号，所以一个人身上有这个割礼，代表什么呢？代表这个人说他愿意顺服神的诫命，就是割礼的记号。所以一个凡是身上有割礼的人，他就是他告诉所有的人说：“我呢是要顺服神的诫命的。”这是要割礼。但是我们都知道啊。 以色列人虽然行了割礼，他们顺服了没有啊？有没有？没有啊。那怎么回事呢？不是说割礼就是要顺服吗？这顺服的记号，为什么他身上有顺服的记号，他不顺服呢？为什么？你明白没有？为什么？他明明有顺服的记号，我顺服啊，但是他根本不顺服。 这个问题在什么地方呢？这个问题说那个割礼不能只在肉身的割礼，那个割礼必须在心里面。那什么叫做心里的割礼呢？我不能去医院里面开心手术在心里面动一个割礼，当然不是那个意思。什么叫心里的割礼呢？有一节圣经告诉我们，这节圣经在。
申命记30章第5节，他怎么说呢？他说：“耶和华必将你的心里和你后裔心里的污秽除掉。”这就是割礼的意思。好叫你尽心尽性爱耶和华你的神，叫你可以存活。这就告诉我们那个意义了。你知道人为什么不能顺服吗？为什么以色列人不能顺服？为什么我们不能顺服？有一个最大的原因。 就是我们对于那个我们该顺服的人，我们不够爱他，明白吗？今天有一个人呢，你真的是尽心尽性的爱他的话，你一定顺服他。今天如果我们对神的爱是尽心尽性的话，我们一定可以顺服神。今天我们之所以不能顺服神， 最大的原因是我们爱神没有尽心，没有尽性。如果一个人他的心里面爱神是尽心尽性的话，这个人的心里是受了割礼的。如果一个人爱神是讲在嘴唇上的，但是不是尽心也不是尽性的，他是不可能顺服神的。 一个妻子怎么可以顺服丈夫呢？那是因为她知道丈夫爱她，她明白那个爱，她也愿意用她的顺服来回报这个爱，这个妻子才能顺服丈夫。同样的，我们也是一样，今天做基督徒，怎么样能够顺服神呢？必须要认识神的大爱，让神的大爱浇灌在我们的身上，然后我们用顺服来回报神的大爱。 因为没有任何其他的事情我们可以回报神的爱。今天你可以告诉我，你可以做什么事情来回报神对你的大爱？今天我们可以做什么事情来回报神的大爱？没有，唯一的事就是顺服他。所以当你认识了基督的大爱以后呢，你里面就有一个感动，我要用顺服来回报他的爱。这个时候你的心就受了割礼了。所以保罗说呢。 他说呢，原来神的爱激励我，因为一个人死了，那众人就都死了，让那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要为他死而复活的主活。所以呢，保罗的说呢，我呢在生活呢是被神的爱所约束的。一个人呢要能顺服神，乃是因为他的生活里面有一个约束，这个约束是神的爱，神的爱来约束我们。 让我们在凡事上就不为自己活。如果没有神的爱的约束的话，你我都是为自己活的，没有例外，人都是为自己活的。但是当神的爱来约束我们的时候，这个时候呢， 这个人就不为自己活了，因为神的爱来约束我了。你知道保罗主耶稣对彼得讲过一句话啊，大家都很熟悉啊，他怎么说呢？他说了，他说你年少的时候啊，你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呢，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去。这什么意思？你年少的时候你要去哪里就去哪里，没人约束彼得的，不受约束的。但是在那天提比里亚海那一天呢，主用那个爱来吸引他，让他心里面受的那个割礼，从此以后彼得这一生呢要活在爱的约束的里面，所以他不去他自己想去的地方，他不能再做他自己想做的事情，别人要把他束上，带他到不愿意去的地方去。彼得怎么可以做成这个事？为什么彼得能够做出这样的事？因为神的爱来约束了他。弟兄姊妹，今天什么事约束了我们呢？今天什么事约束我们呢？今天我们受很多的约束啊，比如说我们受工作忙碌的约束，这个是最平常的。哎，我们受了时间的约束，我们受了很多自己追求的约束，因此我们身上约束很多啊，就缺少一个，没有神爱的约束。只有神爱的约束能够超过其他的约束。当我们里面呢有一个约束，那个约束是神的爱，这个爱就让我们能够不为自己活。要不然呢，不为自己活只是一个口号啊。我们基督生活不能靠这些口号。哎呀，我不为自己活，这不能是口号。但是这个事情怎么成实际呢？你说我既然不能喊口号，我又不知道怎么成实际。要成实际，就有一个方法，要受神的爱的约束。这是为什么早上我们擘饼，为什么要擘饼纪念主？很重要的，因为在擘饼纪念主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神的大爱。这个大爱浇灌在我们的里面，成为我们的约束。今天我们如果要跑要得奖赏的话，你要得奖赏的话要受这个爱的约束。就是我们为什么每个月来擘饼，这个原因啊，让神的爱来约束我们。只有当神的爱来约束了我们以后呢，我们所做出来的才是真实的。那个时候你才说我不为自己活了，那个是真实的不为自己活，不是口号，口号没用的。但是如果我们不受这个基督的爱的一个束缚，一个约束的话，有谁能为主活呢？所以今天我们在教会很多服事哈，弟兄姊妹殷勤的服事，你要问自己一个问题，今天我在这里服事是因为什么缘故啊？是因为不好意思吗？该轮到我了，我已经2年没服事了，只好轮到我了。还是说今天我在服侍呢，因为耶稣的爱约束我，神的爱激励我，让我愿意服侍。这个服侍才是真实的服侍。无论我们在教会里面做任何大小的事工啊，每一件事工都应该是神的爱来约束我，让我做的，这样我做的才讨神的喜悦。所以弟兄姊妹，今天耶利米告诉我们有三件事情我们要追求的，有三件事情我们要学习的，让我们能够在地上能够跑得好，可以得到奖赏。好，我们把它总结。第一件事情，第一个操练，这都是操练。第一个操练，不要说谎话，要做真实的人。无论什么谎话都不能说，白色的谎话也不能说，没有所谓出于善意的谎言啊，没有。所有的谎言都是从撒旦来的，所有的谎言都让我们这个人越过越不真实。所以我们必须要从今天开始，在主的面前下定决心，我是要弃绝谎言，因为谎言是救人的行为。今天我是新造的人，在我们里面不应该有谎言。当然有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不小心说了谎，我一定要道歉，一定要跟那个人道歉，当面道歉，跟他对不起。如果你肯这样做，你不要做了几次， 可能没有多少时间，你就发现说谎越来越困难了，越来越困难了。这是非常奇妙的。如果你不这样操练的话，说谎是非常容易的。但是怎么样可能从一个很容易说谎到很不容易说谎呢？这是神的工作。如果你肯的话，你肯下这个决心，如果圣灵提醒我的时候，我一定去道歉，我一定去澄清。你只要有这个决心，这个是你的责任。我不能保证我不说谎，但是我一旦说谎以后，我一定去道歉，我一定澄清。如果你肯这样做的话，你的生命一定会有改变，而且很快的改变。这是第一哈，不要说谎。第二，对于神的话要有一个敬畏的心。如果我们常常读圣经，如果不敬畏神的话，所有的圣经都白读了，没有用的。读神的话要敬畏，像那个界限一样，不可以超过的。怎么样能够操练不可以超过呢？要活在神的面前。无论你在什么地方，无论你在什么人面前，你都在神的面前。你要是能够坚持的能够有这样的操练的话，你是不敢超过那个界限的。谁敢超过那个界限？如果神就在这里，你敢超过界限吗？不敢，鞋都要脱下来了。这是第二个重要的操练。第三个操练，要操练这个真实的顺服。顺服不是讲在嘴上，在讲在嘴上顺服很容易的，背圣经说我不为自己活哈，这很容易的，不算数的。我们到底怎么样才能够顺服？乃是要活在爱的约束的里面，要被神的爱所约束。这是今天我们心里面所追求的。所以我们要对于基督的爱要有认识，要让圣灵把基督的爱常常浇灌在我们的心里，特别是在我们饼杯的面前。这是一个真实的，这不是一个仪式，这不是我们每个月所做的一件宗教的活动，绝对不是的。这个属灵的意义是非常真实的，因为看见这个饼和杯的时候，就好像看见耶稣基督挂在十字架上一样，让这个大爱来浇灌在我们的心里面，成为我们生活的约束。所以其实呢，如果呢能够多拨几次饼是更好，对不对？你这个一个月才约束一次是有一点少的。你知道当初哈，在使徒行传的时候，他们是什么样？天天拨饼啊，天天拨饼啊。所以你看这个每天的基督来约束他们啊，对，今天拨了可能忘记了，明天又拨饼啊，后天再拨饼啊，天天拨饼啊。因此第一世纪的基督徒啊，他们真的被神的爱所约束的，那命都不要了。为什么他们自己的性命都不顾呢？因为基督的爱激励他们啊。所以今天也是这样，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要鼓励，要大家鼓励，不是你好我好，我们都不好，没有一个人比别人好。今天我们所要珍惜的是让基督的爱来激励我们，如果神的爱来约束我们的话，我们才有可能做到那个圣经上的这些话啊，要不然没有一个人是为神活的，都是为自己活的。所以要求主用他的爱来约束我们，活在他的爱的当中，常常来纪念基督的大爱。只有一个爱的人才能够真实的顺服，一个真正尽心尽性爱神的人才能够顺服神的话。这如果我们这样来跑的话，活在真实的里面，不越界限，让基督的爱来约束我们，有一天我们都会得奖赏，没有例外，没有一个例外都要得奖赏。这是今天我们从神的话里面让我们看见的，因为每一位弟兄姊妹都能够在这件事情上能够有认识有操练，让我们一起在这个场上学习来跑。有一天我们在那边跑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哎，这个彼得这个保罗都会在那里迎接我们，因为他们也是这样跑的，因此他也愿意我们今天在地上这样跑。好，我们再有点祷告。主，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是吧？今天早晨让我们在这里用饼杯来纪念你，是吧？求你再一次用你自己的大爱来浇灌我们众人，是吧？让你的爱成为我们生活的约束， 是吧？让我们因为活在你面前的时候，我们对主的话产生一个敬畏的心，好像我们在地上以神的话为我们生活的界限。所以我们也特别求你，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都认识到，我们要在主的面前要活，要做一个真实的人，是何等的宝贵的一件事。就让我们一起在你面前来立定心志，愿意在主的面前学习弃绝一切的谎言。所以我们感谢你，因为这个路是可走的路，也是你所应许的路。求你让我们众人在你的面前都一起快跑的来跟随你。我们谢谢你今天给我们的时间，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